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21号到4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修炼体悟，善用大法资源。作者：锦州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那么与我们并存的一切资源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用，物以善用，不能浪费。师父在澳洲讲法中对大法学员花的机票钱上明示，我们不能轻易的随便浪费大法资源。我悟到大法资源不只是为大法做具体事上的钱和物，就包括与我们生活并存的一切都是大法资源。大法资源的多少是为大法弟子存在而安排好了的。那么我们现有的一切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还有什么理由不选择为法而去正用，为法而舍呢？当然，对大法弟子的生存所需，我觉得必作善用适度。人的生活条件环境都得为法摆，善用的去支配一切资源，才是更好圆融大法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这种形式要求。当然，符合常人社会形式并不是符合常人的思想境界，人在其中，念在其外。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的所需所取，在把握的尺度上，师父在这方面给弟子已做出身教。我觉得对生活中的索取应在常人那种追求中看淡，不求安逸，只要能达到目的，不能随便浪费有限的大法资源。生活奢侈无度，满足安逸，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觉得是欠了大法的，就失去了我们来世间的意义，违背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和安排。因大法资源不只是为过常人生活的，我觉得浪费资源是犯罪，犯的是欠神的罪。如果修炼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是在欠神的。所以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修炼是个起码的认识。
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作者：清心。最近两天，母亲在我面前摔倒了两次。虽然在母亲第一次摔倒的一瞬间，我想起了母亲是一个修炼人，没事，可我的心里面已经七上八下了，心疼不已了。把母亲扶起后，还告诉母亲以后骑车时要怎么怎么骑才安全。母亲第二次在我面前摔倒时，我没有动人念，直接就告诉母亲没事没事，过后也没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对比我这两次不同的心态，第一次是用人的想法对待，第二次完全都是修炼人的心态了。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真的只有救人的份了。对身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的留恋，都是在给救人的路上添加障碍。现在有些同修还是没有抓紧起来，每天还在以符合常人状态为由，应酬徘徊在亲人子女之间。同修啊，从法中我们知道，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延续来给我们救人用的，不是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人的东西呀。要知道现在世上的形势变化多快呀，天灾人祸每天层出不穷，都是旧势力以前安排的东西在跟我们抢人毁人。 我们在任何一件人的事儿上分心，也许就失去了一次救人的机会。同修们，精进吧，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要兑现神的誓约，不要再沉迷于人的东西了，醒来吧。
运用神通追回损失的钱，作者归真。昨天下午1点左右，我将放在家里的同修给的做资料的钱点出3500元，就去银行存款。1000，我为此款单独办了个银行卡。到了银行后，发现自动取款机暂停办理自动存款，于是就到窗口去存款。我走到一个窗口前，里面一个年轻的男柜员为我很快地办完了存款。走出银行，站在大门口，我将银行卡放到装卡的小塑料袋时，一下愣住了。原来放在皮包中的干干净净的塑料袋，就这么几分钟的功夫，里面凭空出现一块污物，就像麻雀的一滩粪便。这是怎么回事？当问号在脑海中一划过的时候，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做错了什么。我点错了钱，而对方也没有告诉我。我在家时只点了一次钱，因为怕脏，还是戴着皮手套点的。我本想通过自动存款机来核对的，在窗口时，我忘了再点一次，就将钱递进去了。但是神目如电，马上就点话给我了。但我也真的做错了，为什么不仔细些？这并不是个人的存款，这也与自己做常人时的生性重情义、对钱淡漠的性格有关。以前为自己存款时也曾犯过同样的错，多给了钱，但里面的柜员告诉了我，致使自己没长记性，再次出错自责也没用了。我马上想到的是，我一定要用神通将这钱追回来，到底差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了，但神什么都知道。我马上动念想一下钱回来时放在家中的地方。对于神通搬运，我没少运用，家里我自己的东西好像都长了脚，东西找不到了，动一念往往就会在曾找过的地方出现。但这一次我请师父帮助，我想回家后在那个地方马上就看到回来的钱，因为我自己搬运时往往不会马上就做成，至少是隔一天。随后我还是如约去了一个同修家帮助做资料。在同修家，我在师父的法相前合时，看到师父面沉似水，我感到这不是因为自己的大意丢钱，而是因为自己最近的放松和懈怠，但又感到师父的无比慈悲。我在心里向师父认错，并再次请师父帮助，运用佛法神通将损失的钱给追回来。对此我心里很坚信。到了下午5点多钟，干完活后，我回到家中，进门后直奔动念指定的地方，挪动了一下上面的东西，我看到了压在下面的一张100元钱，真的回来了，谢谢师父。当事情发生后，我动的第一念是一定要用神通追回，而不是拿出一些钱将损失补上吧。我想这就是人神一念吧，所以结果也就自会不同了。
去掉对自我能力的执着， 作者王浩天。不久前联系了首都的一位同修，因为即将开庭审理他的难民庇护申请，由于不太清楚彼此的修炼状态，我就特别发了几篇心得体会文章给他，频频提到我在申请的过程中是怎样做的。在交流中，同修非常平静地说道，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自己或者同修的不足，但是我们对于自己自身的能力这样的执着，往往使我们觉察不到，以致我们现在当前的自以为不错的境界中难以突破。因为这一执着更具有迷惑性，我们所认为的好和不错都是在按照自己恒定的标准，但却不是大法的标准。我们执着自己认为优秀的方面，执着能为大法做一点事而高兴，但自身的那点能力是有限的，而大法却是无限的。他的话一下警醒了我。我从事的项目主要是媒体和写文章，都是和写有关的。回想这一段时间以来，当文章得到同修的认可，得到世人的称道，我就会在内心升起欢喜，在人群中享受着世人的各种情，好像有时可以把这些文章作为和同修谈话的资本，好像因为这点的资本就可以掩盖和代替我那些还未去掉的执着，好像自己就可以有特权一样，对待修炼就可以不严肃。自从走入用笔来证实法的行列，我一直很崇尚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并为此暗自窃喜，所以无形中对其他同修产生忽略和不尊重，也因此在不自觉中一面消除着能意识到的自我，却一面又在增长着自己意识不到的自我膨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感觉到写作能力好像达到了人中常说的顶峰，而很难更进一步。现在想想，修炼人在证实法中怎么会出现顶峰呀？大法的内涵不是无限的吗？自我膨胀的因素迷惑了自己，障碍了智慧的涌现。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那点能力又真能在人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和赐予的智慧，那点自身的能力又怎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不是同修的编辑修改翻译后呈现给读者，自己的那点能力就不会那么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如果没有众多同修的风格各异的文笔笔法，彼此巧妙相得益彰的辉映衬托，单单的自我又如何能证实得了这么大的法？而我却在自觉不自觉中为那点能力几乎欢喜地翻天覆地。想到这些，我感到和那些默默无闻参与证实法的同修相形见绌。在修炼中，我能不断地看到不足，能不断地改进，能不断地拥有智慧，能获得鼓励和赞扬，这些都是整体的因素，改变了我，推动了修炼的升华。看看内心的思想，再次清理自己，曝光这些不足，给自己警示，希望能做得更好。
归正修炼人的一思一念。作者熟清。一天在单位走道上拾到一份真相资料，因离员工食堂近，就走进去，正好新来的一位厨师在，就递给他说，给你一份报纸看。他接过来一看，说是法轮功的，不看，因是半个信封装的，就知道是法轮功。我嘴上说看看吧，可心里却想你真是。我马上意识到不能这样想，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控不让他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中午去吃饭，我问他资料呢，他说在这正在看呢。因他去过外国，我问他在外国看到法轮功了吗？看到退党服务中心了吗？他说看到了。那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那你加入过党团队了吗？他说我还是党员呢。我说退一下吧。他说那就退了吧，又一个生命得救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感受到， 作为一名修炼的人，当时如果顺着常人的思路想下去的话，可能真的推了他一把，使他不能得救。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修炼的人更是这样。所以在今后的修炼救人过程中，一定要修好自己，归正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救度更多的众生。
依赖心给同修造成的危害，作者陈宇。依赖心给同修造成的危害很大，这可不是单指有依赖心的同修个人，而是对我们这个整体，对其他的同修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有些甚至是致命的。以往同修们大都是因为依赖心不去，造成其他同修证实法的工作过于繁重，以致出现学不上法或学法时不能入心，从而造成被邪恶迫害的情况。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谈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大家知道，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是全方位的。首恶曾提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做到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是极其邪恶的。邪恶要对我们在经济上进行截断，可不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出现问题，更主要的还包括截断大法弟子做真相资料的必须资金。最近我们这里国宝大队的警察就明目张胆地说，以后抓住就不劳教了，尽量判刑。你大法弟子不是有钱做资料吗？这一判刑，看你还到哪弄钱。因为邪党有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只要一判刑，不但开除公职，还要取消工资。从现在明慧网上报道的对大法弟子大量非法判刑，和我们当地的情况来看，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可能真的有所调整。邪恶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前几年我们这里资料点的资金还是比较充足的，那时志愿拿钱的人也多，别管多少，大家都愿意为救度众生出点力。我们这有几个拿的比较多，有的是工资高，有的是没有什么负担，有的是做大生意的。看到有同修家庭生活拮据，和农村同修挣钱不容易，很主动的多拿一些，因为资金多了，再有生活困难和农村同修拿钱时，就不让他们再拿了。时间一长，加上有些同修安逸心一起，对资料点运作需要资金的事也都似乎无意的给忘了，甚至个别学员还达到了你给我资料我就接，你不送我也不问，完全把救度众生的事当成他人指派的事了。我还听到两个以前都积极往资料点拿钱的同修议论另一个同修，他们两口子一月退休金是俺收入的好几倍。当然这样的同修以后就极少再为资料点拿钱了，这也可能是个别现象吧。可是这几年在我们这却出现了另一个情况，就是这些拿钱多的同修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提前走了，有的被绑架了，还有的因为出现了病的状态被家人逼着住进了医院，一花都是几万，资料点的钱也慢慢的少了，在建资料点时进到了缺少资金的地步。当然这有多种原因，但能说与其他同修的依赖心没有关系吗？拿多拿少要是个人的情况，这个本身就没有强制的成分。我们都知道大法资料点的钱都是用于救度众生的， 也就是因为要救度众生才建资料点的。可有的同修竟然对资料点的运作疏忽了，这显然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们无意间的依赖导致邪恶钻了空子呢？维护资料点的运作是所有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个资金我们当然不能靠常人的捐助，但是我们也不能生出依赖心来。拿钱不在多少，但是不能依靠个别同修，这容易给邪恶钻空子，更不能因为人家富裕就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掉了。其实也真的不在大家能拿多少钱，而是不是有这种依赖心。如果这种依赖心没有了，大家都为资料点的遍地开花而努力，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邪恶当然也就钻不了我们的空子了。我们不能因为过于看重自己的那点利益而让同修处于磨难当中，甚至在磨难中被邪恶夺去了生命。要知道，同修的这个难可是由我们的因素造成的。正法只要不结束，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关注我们的资料点。同修，您说是吗？
依赖心是党文化的一种毒素。作者程宇。看到同修谈到依赖心，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谈一谈。中国人的依赖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共邪党文化的一个因素。很多人都知道，国外的孩子18岁就独立了，而且国外的孩子在上学时边上学边打工，自己养活自己，还是一件很值得称道的事情。以前大陆媒体有过报道，什么什么总统的子孙也不是躺在父母的怀里等吃等喝，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孩子相当一部分不是这样，别说18，许多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有相应的独立，特别在就业问题上，孩子们没有工作也不得不靠父母的退休金度日，这就是现在社会上所称的啃老族。这样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得到，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听信中共的邪说，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往中国传统文化上靠，说这是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伦理亲情的一种体现。这种说法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中国人重家庭、重伦理也重亲情，从正常社会的角度上看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可是看重家庭并不等于依赖家人，而是家庭每一个成员都为这个家庭负责的一种体现，怎么能够往依赖家庭上扯呢？当然，作为人来讲，遇到事情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对自己的家庭有一种依赖感，这也是正常的。但是这种依赖毕竟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的依托，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寄生虫了。这也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所利弊的内容。中国人的这种依赖可不只是表现在依赖家庭上，而是表现在人们潜在意识里对中共的依赖上。延伸下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依赖的还有一种社会上的某种势力，而这个势力本身很有可能涉黑。比如中共党徒的党性是绝对不能够脱离邪党而独立存在的，这种依赖表现就非常强。再比如在中共的政府或企事业单位里，职工或公务员对本单位的依赖也非常强，因为他们一旦离开这个单位，相应的好处也就随之失去。显然这就是中共有意图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人离不开他。中共从建政之初就已经在加强着这种机制，因为他攫取了全社会的所有财富，从表现上看，他的支配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自我宣称的 他就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说法。你对他表现得不够忠心，可不只是一个自身利益受影响的问题，他还可能对你进行方方面面的排斥和打压。邪党打压法轮功之初，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口号，叫做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这说明什么？中共早就把自己摆在了中国人家长的地位上来了。中共在宣传上把这种依赖心更是非常巧妙地灌输给中国人。比如他教人们唱，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没有某某党的恩情深。中共前党魁老毛死时，有多少人痛哭流涕着说，您死了叫俺咱过啊。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拍的电影中也经常有这样类似的台词，我就不信某某党领导的天下没有我的饭吃。这种长期的洗脑是潜在的，令人无从防范的。就是在全民都在骂中共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共虽然坏，但是离了他也不行啊。这种依赖心理被中共加强得相当厉害。作为修炼人，这种依赖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不同程度地留有邪党文化的因素。表面上看，他不是依赖中共对他如何如何，但是一遇到问题就会表现出来。比如有的学员被邪党绑架后，一吓唬，只要一判刑，你的退休金就全部没有了。他马上就联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这没钱砸过。作为修炼的人是不应该有依赖心的，但是毕竟在中共有意造成的这种环境中，已经生成了这种依赖心。他不对中共依赖了，可是反过来，他对同修依赖。这种依赖心只要存在，他可不只是表现在对中共的潜在依赖，而是只要有这种不好的心，他就会反映在个人修炼中的方方面面。这要是在做大法的事情上还长期去不掉这种依赖心，就很不对了。我们应该想着为大法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该自己做的不等不靠，不是事事伸手，而是想着为他人做点什么，为同修做点什么。有时候我们对某些心没有去彻底，主要原因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它产生的根源和危害。认识到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去一去，一定是非常快的。一点感悟，请同修指正。
读同修文章，认清放不下的真面目有感。作者超然。当我读完《政见周刊》中同修文章《认清放不下的真面目》一文，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一直在修的那个责备、埋怨、指责心，隐藏着证实自我的心，感觉还是去不干净。遇到事实，怎么能怎么还，常以最快的速度闯到第一念来，甚至一点点小事儿都会反映出这一念。虽说瞬间又意识到这不是责备、埋怨、指责心吗？不是我，我不要你，可总是反复。比如看到同修到发正念时间还干着不要紧的事时，思想中就溜出来，怎么还不重视发正念的事，一会儿时间就错过了。听到同修对听真相人说三道四时，思想中就反映出怎么能这么不慈悲。看到同修学法时嫌别人读得慢时的态度，一下又反映出怎么还认识不到去你的急心、完成任务心呢？对同修只是想到却不说出，这不明摆着是自己有这样的心，才会出现针对自己不好的心的人。明明这是自己的执着给同修加了不好的物质，障碍了同修，反而还向外推，而对常人中的事就反应更强了。特别是对身边亲人，如对孩子或丈夫做事不合自己心愿，就会说出来了，怎么还没记性，告诉你多少遍了，每每都很后悔，怎么还是责备、埋怨、指责心，为什么总要摔倒。就像在这个磨难中修， 看到同修悟到原来放不下本身就是不好的物质因素，就是执着，而且同修看到了这个物质的真实样子，在另外空间存在形式，是一团污浊的胶状物，透明不透明的淋漓着，死皮赖脸的纠缠在他空间场中，同时清楚了内念构成的败物。由此我想到了那个纠缠我的责备、埋怨、指责心最表层的指挥者，就是怎么还怎么能本身，它就是旧宇宙思形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开始只是一个不正的想法，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这不正的想法在另外的空间就是物质的生成，时间一长就加强了这不好的物质，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后就形成不良的习惯，一个不正的思维模式，而恰恰是这个习惯加强了那个不正的思想观念。然而在这旧宇宙的思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不知形成了多少的不正的思维已成了习惯，当我们认不清时，就等于陷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又是在旧势力的圈套里被动的修。我才真切地体会修炼的严肃性，一丝一念的生成是否脱开了旧宇宙的思。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说，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才能不再出问题。你说我不是已经清理干净了吗？是，发正念，那场都亮了，可是呢，一站起来，脑子就是常人的思维，想的问题，做的事，又回到原点，它又产生了。甚至发正念时，你的思想念头还不能够稳定，一边发正念清理消灭，不好的东西还一边产生着。修就是修自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当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没有实质的东西了，养成的习惯，有些东西使人张口就出来，已经成习惯了，要去也不是容易的，但是一定得去。在我写着师父的讲法时，一下子闪出了我几年来在讲真相方面常常躲绕着家人的状态。开始是学法不深这样子，可是随着学法的深入，师父法理讲得越来越清，自己也能认识到了相生相克、相由心生的理。可是到出去之前又躲绕起来，以至于自己耻笑自己，常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同修几年来在这方面也没少帮我切磋，当时也觉得那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可是遇事又回到了原点。我认识到躲绕本身已让我形成了不正当的思维习惯，已经是物质的生成了。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我们在旧宇宙思中不正的思维方式形成的物质。从前同修提到过的掩盖、生气、放不下，还有向外找性格、脾气、烦恼、高兴、痛苦、借口、辩解、后悔、怀疑、想象、溜号、能、暖、饥、渴、困、累、难等等，也许还有很多。这些东西本身在另外空间就是物质的生成了，这些东西又演化出许许多多的人心挡着我们修炼的步伐。修炼是很严肃的，就是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只有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对清自我空间，那至少五分钟也同样要重视起来。关键要去掉那个不良思维方式形成的习惯，修炼中找正思维方式，养成一丝一念都站在新宇宙为他的法理上，形成向内找的习惯机制，才能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完成来时的弘誓大愿随师还。上述仅是看同修文章后的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共同精进。
修炼人不要以感觉律事。作者静莲。这几年修炼状态很好，偶尔能够知道一些自己身体空间场里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些全部应验，有些大同小异的有些差异。久而久之，我对自己的这种感觉越来越依赖相信，有时候也仔细分析思考那些感觉的来源，最后都已是功能的一种体现而搪塞过去。在这方面我也没向内找过，直到昨天才重新审视我的这种感觉是否符合法的标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亲戚在搬到新家后觉得新家里的格局有些问题，最后决定修改一下屋内的格局。在没去之前就有亲戚跟我说他家的房子周围环境如何如何不好，出于好奇显示自己等心态，我特意去了他家一趟。在没到他家之前就觉得他家周围的环境不太好，到了他家看了一圈他家屋子的格局后，更加觉得自己先前的感觉是对的。回家后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了，还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往下感觉，越感觉越觉得那里的人环境毛骨悚然，最后都感觉到那里是另外空间的鬼城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师父说，这么说吧，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不是那么回事也给人家说成那么回事了，那么你可能就做了坏事了。转法轮，对照自己，这不是心不正招来的感觉吗？自己的感觉就那么准？师父还讲过相由心生，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决定着身体空间场里的一切，也许那里的环境正是因为自己有诸多不好的想法才变得不好。如果自己带着修炼人的纯善心态对待那里的人和事，我想那里的环境也不会阴气森森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没有理由对人所生活的环境进行揣测或评价，自己的心思不用到正地方，反而对人的东西感觉来感觉去，明显的显示心，平时就想显示显示自己有本事，这下可有机会了，赶紧显示显示。想来真是惭愧，没有正用师父赋予的能力，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再随心所欲的感觉了。
守信是整体配合的重要因素。作者锦州大法弟子，读政见周刊4月6日《君子必守信》一文，我有所体会。文中谈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正人君子重诚守信而成功的故事，说明诚信是立身之本。我觉得诚信也是宇宙大法真善忍给人规范下来做人的道德。诚信是群体合作的基础，不守信会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守信只是对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从修炼角度上讲，诚信是整体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大法弟子做事上必须守时守信，恪守诺言，信守着死前救度众生的承诺，达成一致不失信，才能使整体坚不可摧。如果在修炼中不重视修去在人中的卫善，我们就兑现不了死前的誓约。为什么在修炼中少了紧迫感？我看是自己有些失信于和师父立下的誓约。古代一个正人君子为了一个信字，可加生死置之度外，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无戏言等，都说的是守信的重要。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有死前誓约的，绝不能失信救度众生的承诺，绝不能不守信。大法弟子说了不算，就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让我们尽快去除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生命特点，放下人的东西，同化真善忍的新宇宙特性，圆满跟师父回家。
解怨恨之气，作者陈曦。前一天头脑中无故翻出以前上初中时的一些事情，我的心被带动得愤愤不平，第二天又翻出来了，与一位亲戚家孩子之间的恩怨，虽然嘴上说不能被其带动，可心里已经开始翻腾了。中午睡梦中又被邪恶钻了空子，演化了一场假象，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太争强好胜了。如果平时能够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处处与人为善，也不会被其钻空子被干扰了。师父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回想整个被干扰的过程，真有种掉进陷阱里的感觉。从一开始出现那些不好的念头时，我就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正念清除那个东西，不应该顺着往下想。这其中不但夹染着明心、妒忌心，还有怨恨心。这种怨恨心平时表现在生活中已经很隐蔽了，大时表现在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小时表现出对一个人的怨恨。在小的时候，那就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多干了一点妈妈交代的家务活，那个东西我想是一种怨恨之气。以前在梦中，它就经常演化成在现实中我很讨厌的那些人形象，来冲击我的心肺，惹恼我。每次我都上他的当，醒来后被其带动，越想越生气，与家人争吵，闹矛盾。不但干扰了自己，也干扰了别人，给自己的修炼路上平添障碍。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已经触及到了他，他来到了我的身后，我决定先善解他，默念了师父讲的那段善解的法，瞬时我的空间场里软融融的，一股热流通透我的全身，再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了。虽然不知道他给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去处，但我在自己所在的层次中，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
差距，作者天成。前天和一位老年同修交流，看到60多岁的同修看上去很年轻，皮肤白里透红的，脸上连皱纹也没有。一谈才知道他每天学法要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后休息，早上3:40准时起床，每天如此，练功发正念都能静下来。感觉到能量很强，而且非常的美妙。发资料上楼轻飘飘的，一点儿也不累，学法入心，练功准时，每天做家务活特别的快，有时家务活还特别少。又和我谈到做3件事不能用人心，谈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体会。谈到这儿，我觉得自己的境界已经跟不上他。看他的感觉，那真是有神龙见首不见尾，感觉自己和他的差距拉开得太大了。同修走后，自己的触动很大，原来觉得自己还可以，那也是和周围的人相比，可是在这位同修面前，一下子就变得相形见绌了。向内找一找，看上去自己文化高，又年轻，可是修得比他差多了，那么差在哪儿呢？一，学法不入心，学法心不静，图数量，走形式，不讲实效。二，比较懒，功练不全，还从法中找借口，比如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可是自己从来都是少练，从来没有多练过。还有一个借口，就是我学法的时间太少了，我要多学法，修心是主要的，练功是次要的。话是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是我把多睡觉看得很主要，练功不能保证，所以一直比较疲劳。三，把正念心不静，不用说，还是自己修得不够，人的观念太多。四，忙于做事，大多用的是人的办法，虽然看上去也尽了人的力量，但是由于不在法上，所以效果一般。但是人却忙得焦头烂额，而实际上这位同修比我做的还多还好，人家是一身轻，方方面面做得很好。五，现实心太强，自己有时未达到一个常人的目标而强为，很多时候都是掺杂证实自己的因素在里面，不像这位老年同修心态纯净，比比差距让人汗颜。同样是修，却是天壤之别，究其根本还是没有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总是要弄点小聪明，结果往往是反被小聪明所误。实际上看看这位同修讲得很平常，也就是按照师父讲的做好三件事，自然大法的威力在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听师父的话，而自己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安逸执着，把师父的话打个折扣，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差距。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次交流，自己已经当找到了差距，弟子将听从师父的话，奋起直追。
在一丝一念中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作者不怕。首先从正反两面谈一谈我个人理解的在一丝一念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一些常见表现形式，关键表现为遇到问题的第一念。一，当前网上流传邪党中央要找610开刀以打击江系小道消息，如果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弟子，可能第一念会想，一切由师父和大法安排，常人有希望在正法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了，而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去的学员就会想，这下好了，终于平反有望了，言下之意是常人有希望帮大法平反了，把常人置于比大法还高的位置。二，在当前遇到病业磨难或恶警绑架，如果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弟子，可能第一念就会想，什么魔也休想利用我的不足去阻碍正实大法和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头等大事。而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去的学员就会首先想，这下被邪恶钻空子了，我怎么摆脱他呢？事事向内找，关键的第一念是我怎么摆脱他。三，因为自己修炼大法遭迫害，家人因此也吃了苦遭了罪，如果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弟子，可能第一念就会想，家人有机会为大法付出和承受，这是他们的福分。而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去的学员就会想，连累家人吃苦了，心里有点感到内疚。四，练大圆满法时，如果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弟子，就一定会入境练功，而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去的学员就会想杂事不入境，无意中就把其他杂事的位置摆得比入境练功更重要了。其实大法弟子只要没有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都属于没有将大法摆到第一重要位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
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此外，师父在挖根中说，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由此可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是多么多么重要。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真、善、忍是所有一切一切宇宙的特性，宇宙的法就是从真、善、忍中出来的。越往下，法越复杂，要求越多越大，像金字塔一样。这个大法给宇宙中的众生开创了不同层次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和人，以及魔和其他众生，包括天地与一切物质。个人理解，这段讲法指出了为何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根本原因。大法给了我们生命和生存环境，如果不把大法摆在第一位，那么就等于是自我放弃生命和生存环境，其实就是生命在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因此，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一丝一念都必须把大法摆到第一重要位置，每遇到问题都第一时间严格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维护和圆融大法，永远只对大法负责，这是不计条件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首先做到的。只要谁真正做到了，谁就能在大法的熔炼和救度中实现自我生命的进化和升华，成为生命永远不灭的伟大觉者。这是大法给予的再造宏恩。
也从修炼人的角度谈对视网膜效应的认识。作者天青。前段读过一篇有关视网膜效应的文章，里面讲到了一些现象，偏好某种颜色的车时，在马路上便会经常看到那种颜色的车，孕妇也会经常看到身边时不时也出现孕妇等等。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作视网膜效应。简单的说，你在意于某些东西或者事情时，你的眼睛就像电视机开启了自动搜索模式一样，会自动的将你那些所在意的相关资讯收集并回馈给你，同时也过滤掉很大部分你当时不感兴趣的资讯。常人很多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自己观察到的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会误认为喜欢这种颜色的人还真多，现在孕妇越来越多了等等。对于修炼人，在常人中修炼，也肯定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搜欲之心不去者，走在大街上，会经常看到或美女或帅哥或长相丑陋的人映入眼帘，向内找还做得不够者，也很难发现他人的长处，却竟看到他人的缺点和不足。强调自我者，满眼满脑都是自己的本事、成绩和优点，而精进的大法修炼者，全身心投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会看到身边到处是要被救度的众生。当然，作为修炼人，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心理现象了。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当你的主意识不够强时，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各种执着心等等因素趁虚而入，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霸占你的大脑，给你造成的表象各异，或飘飘然，或晕乎乎，或愤愤不平等等。视网膜效应表现出来的很多都是我们在修炼中要修去的因素， 也是我们向内找时的一面镜子。要多想想，为什么总是出现自己意愿中的情况或者结果，或者为什么有时恰恰是事与愿违，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修炼中遇到触及自己心灵的事情，都应该看破这一切表象，多找自身的原因，也唯有多学法，加强主意识，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被其带动。
由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所悟到的，作者清心。今天身体出现了轻微的病业状态，浑身酸溜溜的，喉咙里好像发炎了一样，舌头尖也烂了一小点。首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打出一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就算有做得不符合法的地方，可以在法中归正，不用任何生命来插手。发完正念后感觉好多了。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出现病业状态，想起昨天在玩一个庄园游戏时，我到好友的庄园里去偷他们的钱了。开始时自己也感觉有点不对，但偷来偷去就觉得无所谓了，心想反正也是虚拟的，我在帮他收钱，只不过拿了一点报酬而已。通过这件事，我想起了好几年前在姨妈家，没有经过她的同意，我到她家园子里摘了几个李子的事。现在想想，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随便吃，拿人家的东西，就是属于偷。以为是亲戚或者关系很好，不以为然，实际上都在给自己造业，失德。因为宇宙的法是不会划分你跟他是不是亲戚，关系是不是很好的。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转法轮。像我这样的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了，明知道是偷，还给自己找借口掩盖。既然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得在另外一方面偿还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德可以演化成功，如果没有德还怎么修炼。为了一些虚拟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因小失大。若不是师父点化，恐怕我还在执迷不悟呢。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用人类道德下滑后的标准衡量。况且现在一些正统的东西，人已经不知道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在任何一件小事上疏忽，今后自己一定要引以为戒，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由舌头溃烂找出修炼的不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前几天一位同修的小吃摊开业，出于好奇，我去那里挑了一些吃的，本打算是要花钱买，可那位同修却说以前答应过我开业后要赠送一些，修炼人讲信用，这一次不收钱。同修执意不肯收钱，拉拉扯扯中我把钱扔给了他。结果没过了两天，我与那位同修又见面了，他把钱又塞了回来。结果第二天我的舌头就烂了一小点，我心里想，等那位同修来了，我得告诉他，你不收钱害我舌头烂了。想来想去，发现这个念头不对，这不是向外找了吗？应该向内找为什么烂舌头才对。向内找后，发现最近我特别贪吃，经常馋一些小零食，不吃就心里不舒服。在收到那位同修塞回来的钱时，钱在意识中动了白吃了一顿的念头，不但暴露了自己的利益之心， 也暴露了自己喜欢占小便宜的想法。当认识到这些后，舌头上溃烂的地方马上就好了。二，前天舌头又坏了一点，向内找后，发现我在前天说话时，出于显示心、妒忌心、证实自己等的想法，说了一些修炼人不该说的话，没有做到师父在法中所要求的那样。师父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转法轮，舌头尖坏了，足以让自己警醒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带着执着心随便乱说话。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有几次教训了，并且都遭到了现世现报，望自己今后做好，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跳出矛盾再看自己，作者小小。当我卖货时，总会因顾客对我的一个不满动作或故意说出刺耳的话而动心动气，涉及钱财时还有利益之心放不下。有一次，一位大娘给小孙女买头饰，问我多少钱，我回答5元钱，大娘立刻变了脸色说道，我昨天来还4元了，没相中就没买，这孩子相中了非得要，接而来买了，4元卖不卖？我心想，不可能有人说4元，就是真说了，看你那态度我也不卖你。我摇摇头不卖，啪，大娘将布一夹往那一摔，哼道，走，上别人家买去。自己也知道是过心性关，事后向内找，知道自己不对，提醒自己以后想着要修去这些心就完事了。可是这样一来，还是在心性上3番5次的进行摩擦，暴露的是同样的执着心，仍然是过不去关，这哪行呀，这不是修呀。一开始我连这都没认识到，后来有一天我倾听 A 同修切磋向内找自己的过程，才警醒，点破了我这个梦中人啊。以前我一直是陷在事中向内找，感性的认识问题，觉得不该这样不该那样，我有这个心那个心，并没有真正找自己。我应该想的是怎样才能不动心呢，如何修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问题。首先我得注重平时的小事儿，不能觉得事儿小不算关，否则小事儿都过不去，大事儿就更难过了，这就很难往上修啊。然后用法来衡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想，抓到那个不正的念头或执着心时，不能顺着往下想或听从支配，应立即用正念或实际行动去破除解体掉，时刻把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心境平和地对待身边的一切，善心地对待他人，考虑他人，患难来时就会有缓冲余地，不易冲动，最后真正达到不动心，真正舍弃执着心时方可过关。而提高心性这个问题又是非常严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你光去练那些动作，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谈不上修炼。我们也不能把你当作法轮大法的弟子。以前学了好几遍，现在才看到问题的严肃性，我险些不能成为大法弟子，我的状态也不是真正修炼的人呀。我回想着自己以前，感觉有点可笑。既然我都已经是走在神的路上 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了，还跟常人争斗什么，怨恨什么，生什么气呀？常人给我制造的矛盾，不是我提高心性长功的好机会吗？我得真心感激才是，怎么反倒排斥这个机会了呢？就是我悟性太低，不精进实修自己，被后天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观念所带动和执着心迷住了。我应该跳出矛盾，不在其中，反看常人理，精进修自己，解体不正念头，真正舍弃执着，不断地提高心性，快速地同化大法。在此我非常感激 A 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神奇的猫伴我们救度众生。作者：余树，大法弟子。2009年12月27日，我们一行四人去距离市郊百里外的农村发放神韵光碟等真相资料。到达目的地时大约22点左右，北方的冬天夜晚格外寒冷，当时的气温在-27度。下车后，我们四人分成二组，我和贾同修一组，我们负责四个自然屯的真相发放。我和贾同修决定从最后那个屯往前发放。当发到6至7户人家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我和同修共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那人定住，不能让他干扰我们救度众生。那人真的没动，我们和他擦肩而过。就在这时，我们感觉像有一飞行物唰一下从我俩中间窜过，回头一看是一只猫。当时我们也没在意，此时站在路边的那个人也走了。我们又继续往前发放，当发完一户人家往院外走时，一抬头看见刚才那只猫正趴在电线杆子上看着我们。他看见我从这家院内出来了，便从电线杆上窜下来，好像是看明白了我们在干什么似的，一定是他的本性一面复苏了。当时我和同修每人各把一面沿街发放，这只猫便跑到我发放过的住户家转一圈后，又跑到同修发放真相资料的住户那边也转了一圈出来。此时他就开始跟着我们，看样子他比我俩还忙，有时看到有的人家大门紧闭又没有缝隙，把他急得直抓门，能进院的他都到门口叫两声，就好像告诉这家的主人，我们给你送真相，救你们来了，要珍惜呀。就这样跑前跑后，一家不落的跟着我们发完了200多户人家后，看起来他还很兴奋，来到我们跟前，用身子蹭我们的裤脚，还往我们身上爬，真有一种救了人后的喜悦感。这么黑的天，有时我俩看不见时，偶尔踩着他的爪子一下，他只是叫了一声，又继续跟着忙活着。我们仨像一个群体，互相配合着，在寒冷的深夜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我们发完了3个屯，去第4个屯，相距2里多路，还要跨过一条公路。我们看他跑得也很累的，贾同修让他回去，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但不回去，还急了，张嘴呲牙，看样子还要咬贾同修似的。看他这个样子，我就说让他跟着吧，他的使命可能还没完成呢。这时贾同修抱起他，他很温顺地让贾同修抱了一段路程。我们边走边和他交流沟通。我说，咱仨可能是一个群体来的吧，你怎么没捞着人皮呀？是不是怕吃苦遭罪呀？耍滑头了？还是人皮不够用了？大法弟子今天都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你虽然今生没得到人皮，但在这特殊的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你也算参与了，你真的很幸运呀。他真像听懂了似的，不时的还看看我们。这时快到第四个屯了，他一下就从贾同修怀里窜下来，赶快跑到前面，在住户门前等着。就这样，还是跑前跑后的，待我们将全部住户发放完之后，从第四个屯往回返时，他还是跟着我们，但是没有了先前的那种兴奋感觉了，默默地跟在后面，好像是这事没做够，还好像是后悔轮回中没得到人身，没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走入修炼。这时车也来了，我们上了车，我回头一看，他在车的后面，两只前爪伸出来趴在地上，那难舍难分的样子。车开出很远，他才慢慢地离开那里。当时我们的眼泪都要下来了，真的为他没得到人身，没成为大法弟子走入修炼而感到遗憾，但同时也感到他与我们结了缘，能够闻听看到大法真相，并且也能有机会参与救人，而感到高兴和欣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佛教中讲要抓紧有生之年，现在不修什么时候修？因为动物是不允许修炼的，是不允许听法的，修了也不得正果的，功高还要招天杀。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通过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我们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太幸运了，真得珍惜这万古不遇的瞬间即逝的机缘，要珍惜我们这个难得的人生。在这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没能走出来的同修赶快清醒，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兑现史前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正是三九严寒救人急，骑猫夜半看端倪，鞍前马后催人奋，助师正法莫迟疑。
修炼故事，师尊唤我醒来。作者归去来兮。早上我3:47起来，练完功，发完6点的整点正念后，人困得不行，就想坐在床上迷糊10分钟吧。最近老是一迷糊，就1个小时过去了。可我昨天晚上看完证件明慧后，把收集的讲真相电话忘了发给明慧了，想好早上发的，要是又1个小时睡过去，上班前就来不及了。突然一个声音用当地方言叫我的名字，那不就是师尊魂后的声音吗？我马上醒来了，一看才6:32，真好，一切都还来得及。我马上上明慧，把电话号码发了，师尊太慈悲了，时刻在管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最近我迷于情中，练功学法受干扰，写文章没智慧，实在太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要重新精进起来，走出情的困扰，不负师恩，把此事写下来与懈怠的同修共勉。师尊不会放弃每个弟子。
明真相的大法弟子亲人的归宿，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昨天听身边的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男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的一个魔窟中遭受邪恶的严酷迫害时，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20出头的儿子从外面进来对他说，爸爸，我来向你告别来了，我要走了，此生我们的缘分尽了，我是成神去了，不然这个地方我也进不来，你多保重。说完就见他变了个样子飞走了。同修惊醒后诧异不已，梦是那么的清晰，这让他感到隐隐的不安。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同修被告知他的儿子昨天出车祸去世了。同修明白了那个梦是真的，但他又有点不明白，儿子从未修炼过，为什么会成神呢？后来同修想到，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修炼过，但在小的时候，同修们来家里学法时，这个当时还不到10岁的孩子很喜欢给在座的每个大法弟子跟前倒上一杯水，当大家读法时，他也跟着听闻了大法。就是这样的功德，使一个生命离世后有了成神的善果。大法是多么的宏大慈悲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